良友圣经学院宣教周特辑，
宣教其参与。
马太福音28:19-20说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
洪光牧师主讲。
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洪牧师，感谢父神让我在这里有机会来分享宣教特辑。这次我会用6集来跟大家来分享不同的专题。上一集提到宣教是什么和宣教的意义，如果用简单几句话来温习一下，就是宣扬主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教导人认识他的真理，把人领进神的国，否则人就会去地狱火湖。这一集与大家分享谁去宣教。论到谁去宣教，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每一个主的门徒都应该去宣教。简单来说，这是人人宣教。但是今天仍然很少人去参与宣教，原因在哪呢？我就回想过去人对宣教师的看法，可能那些的看法就是会影响人来参与宣教。譬如说，有人以为宣教士就是要到海外去宣教。记得我初信主的时候，人们常常提到宣教就是到海外去。我们听到很多感人的宣教士的见证，像当天内地会的宣教士，他们从外国从老远的地方来到中国宣教。我相信大家一定认识戴德生先生，是不是？他曾经讲，假如我有1000磅英金，中国会全数支付；假如我有1000条性命，没有留下一条不给中国的。我们听到这些话真是非常感人。是不是要去宣教就要到海外去呢？或者是要做跨文化宣教才是宣教？我们以为很多人要从自己的文化去到不同文化的地方去，所以宣教士一定要学习与自己不同的语言，住在当地文化环境当中，学习当地文化，并且活出他们的文化。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？当天西方的宣教士，他们有负担来到中国宣教，是因为他们看见我们华人广大的福音的需要，尤其是我们现在很多败坏的风俗之间被欺骗被捆绑。宣教士们把主耶稣的救恩传给我们，使我们华人得着从基督来的自由与丰盛。其实我们真的要感谢他们，是吗？我们也应该学习他们，打破我们民族主义的心胸。但是不是往海外做跨文化宣教才是宣教呢？其实当我们看基督生平当中，你记得吗？耶稣基督差派门徒去什么地方宣教呢？你会发现是差派他们到各城各地方去。但是这些地方是什么地方来的？全都是以色列人的地方。主耶稣到世上来的时候，他主要也是向犹太人宣讲天国的福音。后来主耶稣在临离开世界之前吩咐门徒说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。好了，我想请问大家，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对犹太基督徒来说是什么地方？那就是本土的地方。所以宣教不一定要到海外去，在本土也可以做宣教。往后我会谈论到本土宣教是怎么回事。有人以为宣教是要到乡村或者是贫穷甚至落后野蛮的地方去， 当天主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，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八节告诉我们，主耶稣说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。其实不少人因着这一句话来被感动，要到穷人的地方去传福音。我记得大约40年前，我们就是要常说下乡布道，要到乡下去，或者是到土人的地方，因为那些的地方往往比较贫穷，他们不但是物质上的贫穷，心灵上更贫穷，很需要福音。我们的回应是什么？是的，贫穷人是神要我们关心的，在旧约在新约也是，所以向他们宣教也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。但是我们要问，富有的人需要福音吗？你记得在福音书里面有一个人叫撒该，撒该他是税吏长，很富有的人，对吗？他需要福音吗？需要，因为当他来看耶稣的时候看不见，耶稣经过却看见他，然后对他说，撒该，你快下来，我今天就要到你的家。那个撒该快快的下去，以致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就把这个人拯救过来了。还有啊，当我们读《使徒行传》的时候，有一个埃及亚伯的太监，谁向他传福音呢？是腓力，对吗？他是太监，当然有名利有权势，但是他却不明白救主是谁。腓力向他传福音的时候讲解明白，于是他就接受了，多好。其实有一些基督徒，他们工作或者是生活在比较富有的地方，他们所接触的人很自然都是比较富有的，对吗？神可能把他们放在那个环境当中，就是要他们去向那些富有的人传福音。还有现在我们看见人的生活渐渐的改善，乡村落后的地方不像以前那么多的贫穷，而且城市的人越来越多，那我们要向这些人宣教吗？当然要了。还有当有人提到宣教，他们觉得要蒙神的呼召。以前我们听到很多教导，就是说宣教是一定要蒙神清楚的呼召，而且是有一个特定的地方或者是群体要去的，比如说去非洲、去印度、去原住民的地方或者是更落后的地方。那我的回应是什么呢？其实蒙神感动的人或者是被神呼召的人去一个指定的地方宣教，是神对个别的人特别的带领，不能够因此说这样的人才能够宣教。所以我要提醒大家，不要把宣教专业化，就是特定某一些人才能够去宣教。遵行大使命是不需要呼召的，我再说一遍，遵行大使命是不需要呼召的。因为当我们读这个大使命的时候，第一次马太福音28章第18节那里说，耶稣上前来对他们说，这个他们是谁呢？这个他们是指那个使徒。有人说哦，这个大使命 好像与我没有关系的，但是其实不，因为当我们读下去的时候，下面他怎么讲？耶稣说，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守。好了，这个他们是谁呢？这个他们就是使徒们把他们带领信主的一群人，其实也是主的门徒，是吗？所以使徒跟着下一代的门徒也应该要做宣教，去传福音。但是那还没有停止啊，因为耶稣基督继续讲，你们要这样吩咐他们一起做，做到什么？他说直到这个世代的终结。那意思说，使徒给 门徒训练之后差派他们出去，这些被受训练的门徒又给第三代的门徒一直来传，传下去，传到什么时候呢？传到直到这世代的终结，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，这里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，然而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，是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民，是属神的子民，为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这里说什么？你们是被拣选出来要宣扬我们的神的美德。其实谁是被拣选的？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了。所以今天我们知道这个宣教的责任，这是托付给你给我了。当然有些人就说了，哎，我都还没受过神学的训练，以为宣教就一定要完成一套完整的神学的装备，否则也没有资格去宣教。当然能够接受一套完整神学的装备，对宣教拓展教会来说是好的，但是很多人不一定能够负担得起，尤其是你念神学的时候那个费用也不少啊，也不能够一下子安排时间去念啊等等。尤其是在西方念神学是不便宜的，而且学术性是很高的，所以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够去念。我们看初期教会的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他们是什么人呢？圣经告诉我们都是渔夫，他们被人看为是没有学问的小民。虽然如此，但他们却能起来宣教，建立教会，开拓新的教会，对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不要小看自己哦。或者是有人说，哎呀，宣教是好伟大的。在人的心目当中，他们的伟大就是他们愿意摆上自己，譬如说离开自己的家乡、专业，甚至放下自己的产业，甚至连自己的性命都摆上了。所以有人说，哎呀，我做不到。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？是的，那些人在人看来是伟大的，但是神不一定要我们每一个都像他们要去熏倒的。神要的是什么？只要我们忠心去做，做好神要我们参与宣教的那一部分。有人去到陌生的地方去宣教，有人在自己的地方帮忙建立教会，有人可能只懂得发单张。让我想起我做护士的时候，在病房当中有一些老人家到病房里面去发单张，他们讲的话不多，或者是有人只懂得邀请人去聚会，这人看来是小事，但是在神的眼中却是宝贵的，是神所看重的。论到宣教就要宣道，那不是别人的事，而且在比较文明的地方宣教很少是要宣道的。其实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预备自己为主宣道的，在任何的情况底下，我们都有机会因为信仰基督有所舍弃，甚至被逼迫。主耶稣说，如果有人到我这里来，爱我不超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姐妹，甚至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所以我们不一定要做宣教士才要宣道，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是愿意为主舍命的。主耶稣用他无价的生命把我们买赎回来，我们正如罗马书第14章第7到第8节说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，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，我们若死了是为主而死。所以我们无论活着或者是死了，总是主的人。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主耶稣的，如果主耶稣要用宣道去召我们回天家， 他会给我们足够的力量恩典去认父的，而且他是好的无比。如果耶稣没有叫我们殉道，有人说可能是我们没有那个条件，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连去公开自己的信仰也不敢，甚至在自己的亲友同事面前也不敢为主做见证。但是那一些都是宣教中的基本行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耶稣值得我们为他牺牲吗？你的性命宝贵，或者是主耶稣宝贵？你愿意起来参与他宣教的心意吗？把福音传遍天下。有人说宣教不是要全职去做吗？意思指要放下自己的专业，好像初期教会的使徒一样，主耶稣呼召他们，他们就放下一切，全职的去侍奉神。我的回应是，能够全职去当宣教当然是好的呢，全职的工人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拓展神的国，建立教会，牧养与栽培信徒。但参与宣教也可以是代职的。在《使徒行传》18章提到一对夫妻，名叫亚居拉和白基拉，他们是以造帐篷为业的。有人说他们是代职宣教的，意思说他们一边做工，一边帮忙去拓展神的国。其实当时保罗是与他们一起做工的。有人根据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3章第8节说，他没有白吃过谁的饭，反而辛苦劳碌，昼夜工作，免得加重教会任何一个人的负担。所以有人就说他当时也是代职宣教的。弟兄姐妹，你也在工作当中吗？其实你也可以代职宣教的。或者是有人说，哎，我的能力有限哦，怎么可以参与宣教呢？至于能力有限这一点，是不应该拦阻人参与宣教的，因为神一定知道我们的能力有限，他不是看我们能力有多少，乃是我们能付出多少，肯付出多少。能付出多的，相对来说就能够多做，付出少的只能够少做，只要尽力，神已经悦纳了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才干，不同的恩赐。以弗所书第4章第11到12节说，他就是主了，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做传福音的，也有牧养和教导的，为的是要装备圣徒去承担圣工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。我在上一集分享有关宣教的意义当中，宣教是使教会增长，教会的增长需要每一个人去参与，但是每一个能够参与的都不一样。你可能只参与建立老人宣教的工作，或者是儿童关顾是你有能力所做的，个人各按其己，一起彼此配搭，帮助教会去实践大使命。每个人的侍奉只要指向领人归主，拓展神的国，实践大使命，这是最美的事。有人就接着说了，我不懂得宣教啊。其实我们对宣教开始的时候可能一无所知，但是至少你知道要参与宣教，这就是个开始了。现在互联网上有很多关于基督教宣教的资料，你试试去上网找一找资料看。宣教是教会的责任，教会无论在教导上、培训上与行动上都应该去实践的。信徒不懂得的时候，可以去问教会可以怎么做，一边做一边学，那你就会越来越懂了。或者是如何开始学习宣教呢？下面是起步的建议。 第一，祷告。祷告当然是为世上的灵魂祷告。首先，我们要求的是求主给我们有一个爱人灵魂的心。祷告主教自己怎么去参与宣教，按照你的安排，为着你身边所认识的亲友同事祷告，为着你周边本土还没信主的人祷告，为着跨区地方的人祷告，为着本国还没信主的同胞祷告，为着世界各地方的人祷告。从祷告开始学习宣教，你记得吗？主耶稣教导门徒主祷文的当中前半段其实是与宣教有关系的。他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为了神的国和神的义，特别为那一些还没信主的人的灵魂祷告，求主给他们有机会听到福音，求主拯救他们。第二，我们要学习关心。关心当然是关心宣教事工。我们可以去阅读有关宣教的书刊，或者是关心你教会差遣事工，或者是差区区的宣教事等。有机会去一些有关宣教的讲座、宣教大会、宣教士见证，这些聚会都是很有帮助的。第三，装备。装备自己如何参与宣教。提到装备，圣经的真理是基要的。你懂得基督教基本的信仰吗？意思说，你知道自己所相信的是什么吗？还有，你懂得如何分享，还有讲解经文吗？如果都不懂，怎么去宣教呢？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装备与培训，你可以透过上网去认识，或是请教教会的牧者。不懂就要装备，一点一滴累积起来。第四，行动，就是参与宣教的行动。宣教是行动，不是理论。没有行动的宣教就等于没有宣教。宣教的行动有很多，譬如说，你可以奉献金钱去支持宣教，实质的去关心宣教事，或者是去一些短宣队等等。宣教的行动当中，最好的开始是去传福音，去接触不同的福音对象，去关心他们，去跟进他们，把他们领进神的国。最后，我想分享的是，我们的神是宣教的神。在创世纪第三章，人类的始祖犯罪后，他对魔鬼说，我要使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，他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他的脚跟。因为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，女人的后裔会伤蛇的头，那是指谁呢？当然是指耶稣基督。历史中只有主耶稣能够败坏掌死权的魔鬼。我们的神发出这个关乎救恩的宣告，就是宣教的核心内容。他后来并且对亚伯拉罕说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你当然是指耶稣基督，因为他的救恩是临到万民的。父神不但应许赐下救恩，圣经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九节说，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，赐我们借着他得生，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。父神差派主耶稣到世间，告诉我们父神是差传之父，也是我们的榜样。他连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都愿意差到世间来，是宣教中最伟大的差派。那我们的主耶稣呢？他明明知道被差到世间来是要受苦受害，但他的回应是甘心乐意的被差，并且在宣教的工程上做了最伟大的牺牲，他也把命倾倒。 是我们宣教中最伟大的榜样。主耶稣被差到世间来，在他生平当中，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三十五节说，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他亲身的去宣教，以身作则，做了我们宣教的榜样。后来他离开门徒之前对他们说，但我要从父那里差遣保卫师来。主耶稣像父神一样成全宣教，差派圣灵到世间上来。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三位圣灵，他到世间来是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，并且感动人去接受救恩，去开拓教会，并且感动人继续去宣教，这是我们从使徒行传可见的。三位一体的神是宣教的神，他的心意是要使福音传遍天下。我们是他的儿女，岂不也应该受主的差派继续去宣教吗？主耶稣对门徒说，父怎么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每一个门徒都是被差出去为主做见证的，宣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，福音一定要传出去，才有人有机会得救。你要起来吗？
主啊，求你使用我，做你何用的器皿。不管山有多高，不管路有多远，我愿意努力向前。主啊，求你差遣我到你所指之地，不管浪有多大，不管风有多狂，我愿意永不回头。愿意。